欢迎收听希望之声粤语新闻。今日加州联邦众议员、前美国众议院议长佩洛西宣布，他支持美国副总统何锦丽成为11月大选的民主党总统候选人。佩洛西在一份声明中表示，他对何锦丽竞选总统的热情支持是官方的、个人的、政治的。他说，从官方角度讲，我已经看到何锦丽作为工薪家庭捍卫者的力量和勇气，尤其是为女性的选择权而战。就个人来讲，几十年来我一直认为何锦丽植根于坚定的价值观、信仰和对公共服务的承诺。在政治上，请不要搞错，何锦丽作为一名政界女性非常精明，我完全有信心她将带领我们在11月赢得胜利。佩洛西是民主党高层中最先宣布支持何锦丽的人之一。之前在总统拜登宣布退选并支持何锦丽后，前总统克林顿及他的妻子希拉里亦已经为何锦丽背书。但截至发稿时间，前总统奥巴马、参议院多数党领袖舒默和众议院少数党领袖杰弗里斯等民主党高层仍未表示支持何锦丽。日前路透社报道，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这个礼拜将访问华盛顿，礼拜二和美国总统拜登会晤，礼拜三在美国国会发表演讲。这个是内塔尼亚胡自2022年年底连任总理以来首次访问美国。这次访问是由美国众议院共和党领导层牵头对内塔尼亚胡发出的邀请，他们认为美国应该对以色列提供更多支持。预计内塔尼亚胡在美国国会的演讲将重点讨论以色列和美国如何协调应对在中东的战争局势。目前尚未清楚内塔尼亚胡此行是否会与共和党总统候选人川普会晤。在川普执政时期，两人是亲密盟友。在以哈战争爆发后，川普表示加沙战争必须尽快结束。美国警方预计礼拜三将有大量示威者在美国国会大厦外集会，抗议以色列进入加沙清剿哈马斯的行动。警方表示已经做好应对准备，但并没有发现具体威胁。礼拜日，孟加拉最高法院取消了政府公务员职位招聘的大部分配额。此前该配额制度引发学生抗议运动和全国骚乱，导致高达151人丧生。孟加拉律政司礼拜日告诉媒体，最高法院上诉庭驳回了下级法院的命令，指示 93% 的政府职位应对基于个人资质的应聘者开放，不受配额限制。长期以来，孟加拉的公务员配额制一直受到批评，该制度排除了其他合格的候选人，而且如果指定的候选人未能通过招聘测试，就会出现职位空缺的情况。由于 56% 的政府职位是为特定群体保留的，学生对此感到愤怒，之后爆发了全国性的骚乱。在过去的一个礼拜内，由于死亡人数不断攀升，警方和其他安全部队无法控制抗议活动，当局实施全国宵禁并部署军队，命令他们在必要时直接开枪。美国国务院谴责暴力行为，并将对孟加拉国的旅行警告提升至最高级四级，敦促美国公民不要前往孟加拉。美国商务部最新曝光的数据显示，今年通过中国、香港运往俄罗斯协助维持俄乌战争的半导体和其他受限制货物已经减少了五分之一，但香港仍然是全球规避制裁的热点。美国政府认为中国内地和香港是俄罗斯为军队采购材料的关键全球转运站，这些材料包括半导体和无人机零部件。今日路透社独家报道，美国商务部的数据显示，今年1月至5月期间，包括微电子产品在内，通过香港转运的通用高优先级清单物品减少了 28%。 美国与欧盟认为这些物品可能被用于俄罗斯对乌克兰的战争。接受采访的商务部官员还表示，同期之间通过中国内地转运的这些物品下降了 19%。 该官员说，我认为至少有理由乐观地认为我们已经减缓部分贸易的速度，但他补充说，中国仍然是我们的头号关注对象。星期一，中共央行公告称，将市场七日期逆回购操作利率在 1.8% 下调至 1.7%， 一年期和五年期贷款市场报价利率分别下调10个基点至 3.35 厘和 3.85 厘。路透社称，中国减息超出市场预期，专家认为中共央行较美国联准会先减息，反映中共政府承认经济面临下跌压力。若中共央行表示这一次减息旨在加强逆周期调节，更好地支持实体经济，中国正面临前所未有的房地产危机、持续疲软的消费以及高青年失业率。据中共国家统计局上个礼拜公布的数据，中国第二季度的经济增长同比大幅放缓，只是增长 4.7%， 低过预期。六月份零售销售同比只是增长 2%， 关键指标的放缓反映了持续疲软的消费。路透社报道，香港 LGIM 亚太投资策略主管贝内特表示，这次减息的时机紧接在三中全会之后，可能预示着政策正向支持增长的方向转变，是否会有更多支持措施出台有待观察。美国达美航空公司再次取消了数百个航班，虽然全球航空业务基本上已经恢复正常，但该公司仍未摆脱上个礼拜五全球 IT 故障的影响。根据航班追踪网站 Flightaware 的数据，达美航空上个礼拜五取消了1500个航班，周末又停飞了近3000个，比其他任何航空公司的都多。今日早上，达美航空又取消了超过700个航班，约占全球所有航空公司取消航班总数的 60%。达美航空的情况引发了美国交通部长布蒂吉格的批评，他在星期日一份电子邮件声明中说，我们继续收到有关达美航空公司令人无法接受的中断以及客户服务状况的报告，包括向我们部门提交的几百份投诉。布蒂吉格补充说，他已经告知达美航空希望该公司向受影响的客户及时提供退款或补偿，并为所有乘客提供足够的援助性服务。星期一，中共外交部宣布，应外交部长王毅邀请，乌克兰外交部长库列巴将在星期二至星期五访问中国，这个是俄乌战争爆发以来乌克兰外长首次访华。乌克兰方面证实了库列巴访华的消息。乌克兰外交部的声明称，这次访华的主要议题包括寻求结束俄罗斯侵略战争的途径，以及在实现稳定和公正和平的问题上中方可能发挥的作用。虽然中共迄今为止从未谴责俄罗斯入侵乌克兰，并对俄罗斯提供了一系列的军民两用物资支持，乌克兰对北京的批评一直很谨慎。上个礼拜，泽连斯基在向全国发表谈话时首次暗示他有意愿和俄罗斯就结束乌克兰战争进行谈判。泽连斯基建议俄罗斯派一个代表团出席他希望在今年11月召开的第二次乌克兰和平峰会。此前泽连斯基曾经表示，只有世界强国才能够成功结束战争，比如中国和美国。星期一，菲律宾国防部长表示，菲律宾正寻求与加拿大、法国、纽西兰等国家签订互惠准入协议，这个被认为是为了压制中共的侵略与威胁。菲律宾官员表示，如果能够达成协议，以接近形成防御同盟。七月上旬，菲律宾就与日本签署互惠准入协议，允许在对方领土上部署军队，以应对中共在该地区日益咄咄逼人的态势。这个星期一，菲律宾防长特奥多罗再次表示， 该国正准备与加拿大、法国、纽西兰和其他国家达成同样的协议，并希望能够在明年签署。特奥多罗表示，这些协议将允许更大的互操作性，令这些国家的武装部队可以在菲律宾境内活动，反之亦然。近几个月，中共与菲律宾在南海上接连发生了一连串的对峙与冲突。上个礼拜日，菲律宾外交部发声明表示，中菲已就马德雷山号补给任务的临时安排达成了协议，双方认为有必要通过对话协商缓解南海局势和管控分歧，并同意该协议不会损害对方在南海的立场。在美国总统拜登放弃竞选连任后，外界猜测西维珍尼亚州联邦资深参议员曼钦将会争取民主党总统候选人提名，或成为副总统何锦丽的副手，协助他的竞选。对此，曼钦今日作出了回应。曼钦礼拜一在 CBS 早安节目中说，我不打算竞选公职。他进一步表示，我要明确这一点，我不会参选总统。这个是曼钦迄今为止对于可能参选总统一事作出的最明确表态。而就在无奈前，他在 CNN 上露面时还未证实这一点。当 CNN 问及他是否会和何锦丽竞选民主党总统提名时，曼钦说，我没有这样认为，我不知道。他还呼吁通过程序选出最具实力的候选人，并明确表示自己不会担任何锦丽的副总统。他对 CNN 说，没有人会想要一位76岁的副总统，我其实从未和何锦丽合作过。今日美国国务院宣布，国务卿布林肯将在7月24日到8月3日期间对日本、菲律宾和越南等多个亚洲国家进行访问。这是布林肯就任国务卿以来第18次访问印太地区。国务院发布声明说，国务卿将致力于加强和扩大与这些国家的关系，使它达到前所未有的水平，以应对当今最大的挑战。在对布林肯这一次亚洲行的电话介绍会上，东亚及太平洋事务助理国务卿克里滕布林克表示，这次旅行会特别强调日本和菲律宾、美国和这两个国家的联盟从未如此牢固。在老挝首都万象，布林肯将参与第57届东盟外长会议和相关会议，包括东盟与美国外长会议、东亚峰会和东盟地区论坛。克里滕布林克说，预计布林肯会在这次行程中的地区会议期间有机会和中共外交部长王毅接触。随着行程的临近，国务院将会公布更多信息。好了，这一节的新闻就和大家分享到这里，下次再会。